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多多曾经读过一篇名为《献给无名的传道者》的文章，作者是边云波。我记得在这篇文章里面说到的一段话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选中这条不自由的道路，并非出于无奈，相反的，却是大胆地使用了自己的自由。是，今晚呢，多多就要邀请你聆听孙晨思灵师母她的生命故事。她是知名的布道家孙大成牧师的妻子，在他投入与孙大成牧师一起从事的布道侍奉中，他经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孙晨思灵师母和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
布道大会的意象的开始，那个时候孙牧师还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当时虽然是建筑师，但是他在神学院念书，同时在教会里头有非常多的服事，非常的热心。有一天，他说他在祷告当中，他与主同行，主耶稣带他走，走，走，走到一个地方，耶稣往前面给他看到了一个大的体育场，非常大，可以容几万人的体育场，但是里面空无一人。当时他就领受了神要他去体育场，去大广场，去一大片空地，去办布道大会。那个时候他只有二十几岁，二十一年来，他说没有违背那来自天上的意象。当时他领受了这样的意象以后，他就开始在练习布道。那个时候我们住在洛杉矶的海边，我们住一个很小的公寓，那种小公寓就是客厅厨房跟餐厅是连在一起的那种统仓，后面有一个卧房。我记得有天我在那边洗碗，我就看到孙牧师面对一片墙壁，没有窗户的墙壁，他距离墙壁只有2公尺，我看到他把手大大的左右伸展开来说，悔改，天国近了。他整个手的挥动好像面对的千军万马，但我看到的是他前面是一片墙。我不管他，我继续洗碗，竟然发现他天天都面对的那一片墙壁，在那里布道，在那里呼召，叫人悔改，叫人信主，就这样每一天都在那边练习，他就预备自己去承受神给他的意象，就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那个时候呢是21年前，一直等了7、8年，神才为他开了布道大会的大门。这个中间我还陪他到处去借场地，所有的教会都不借给他，大教会、中教会、小教会怎么写申请书自己付费都不肯把场地借给他，因为神要他去体育场、去大广场、去空地、去公共的场所、去学校、去戏院办布道大会，这就是神给他的意向。而他说21年来只做一件事，就是布道。我经历到一件事，我的丈夫常常在云里跟上帝说话，讲的话我都听不懂。我怎么回应他？我也跟他讲一番话，发现他都不要听，他只要在云里跟上帝说话。在他接受上帝对他的呼召要去体育场办布道大会之前，那就回溯到1975年，那个时候他大四，我也大四， 那个时候格里涵牧师来体育场举办布道大会，那天下雨天，我们就一起去参加，撑着雨伞。而在格里涵牧师呼召人决志信主的那个时候，我看到孙大成举起他的右手对神祷告说，神啊，求你用我像用他一样。那一天他跟神立约，而没想到到了17年以后，有一天他对我说，他要回台北市立体育场举办布道大会。那年他38岁，是一个成功的建筑师，但他说神呼召他做这件事情。我问他三个问题，第一，有没有人邀请你？他说没有。我说有没有团队？他说没有。我说经费多少钱？他说他已经算过了，35万美金。我说有没有钱？他说没有。所以呢，我就调转身离开那个房间了，我一个字都没有再跟他说下去，我也不讲话，我就在旁边看。没想到没隔了几天，他就告诉我，他把建筑师的事务所关掉了，最后一笔钱定金拿回来了700块美金，他就买了洛杉矶台北来回的机票，坐的是普通舱。隔了一个礼拜，他就叫我开车送他去机场，我就开车送他，不是去机场，我送他到希尔顿饭店，他从那个地方下车可以买公车票从希尔顿饭店到洛杉矶的机场。他下车前给我看他的皮夹子，他说你看只剩几个铜板了，钱都用完了。过去将近10年的时间，他做建筑师全部的费用他几乎都拿去传福音，而这个时候就剩几个铜板了。我就从皮夹子里头拿了一张20块美金给他，我说借你去买公车票。他买完了公车票回来告诉我，公车票19块，剩了一块放在皮夹子里面，然后他就回台湾。所以那个时候入海关的时候，他要你问身上有多少现金，他就写了一个一，所以他就被拦下来了。因为超过10000美金的人是要申报的，还没检查，皮夹子里头只有1块钱。他就到处去跟人家说，我们去台北市立体育场举办布道大会，因为神给他的意向是说回到那个地方重修上帝的祭坛，所以他到处去邀请别人，不管是学校、神学院、家庭的团契、小组，他到处去说，我们一起来去那里办布道大会，重修上帝的祭坛。这个中间当然困难很多，拦阻很多，但是到了最后，1991年10月2号、3号、4号、5号连续4天就在那里举办了第一次大型的体育场的孙大成布道大会。当时我曾经跟他说过，我说你坚持一定要去布道的话你就去，但是我觉得神呼召了你，但是神没有呼召我。他当时就常常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不要担心，他说先求他的国，再求他的义，一切你所需要的神都会预备。但是当时我听不懂这句话，我每天盯着家里的那个账单在看该怎么办。我的丈夫天天在云里头跟上帝说话，天天出去传福音，虽然说是建筑师，在我眼里看是不务正业。那我后来就想到，既然无以改变环境，我就改变自己。我还鼓励自己说，装进自强，处变不惊。因为我还曾经跟他口头上抗议，他永远告诉我一句话，先求他的国，再求他的义，一切你所需要的上帝都会预备。这样子就跟我讲了9年，不管我有任何的抗议，任何的言语，永远就是安安静静的对我说，先求他的国，再求他的义。一直到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了，我想这个人既然不能沟通，我们就用写的，我就拿了一张纸，上面写说我不要再过这种生活了，下面还签名，还写上日期，1990年9月10号。那我想跟他讲也没有用，我就贴在墙上。贴在墙上，他就走过去看了一下，他回头对我说，先求他的国，再求他的义，一切你所需要的，神都预备。我那天终于了解了，是不能改变这个人的。所以既然无以改变环境，改变自己，我对我自己说，我要刚强壮胆。我就这样说，好，既然这样子，那么我来顾家，你去传福音。那么我就开始了一个路，就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但是我活得非常的痛苦，我感觉我在背一个沉重沉重的包袱，不知道前面要走到哪里去。 但是就一天一天一天这样的过，直到有一天，大家知道会计师做工第一件事就是写日期。我有一天拿了笔写1991年9月10号，我惊住了，因为一整年过去了，同一月同一日都是9月10号，我就坐在椅子上愣住了。我把笔拿在手上，我问我神啊，这一年怎么过去的？房子没有被银行没收，水费电费、孩子托儿所、幼稚园的费用，什么都还有，一切都在眼前。我害怕失掉的都没有失掉，孩子男孩跟女孩又分别都长大了1岁。我那个笔拿在半空中，一直等到我把那个笔放下来以后，我心中非常的了解，神照顾我一生，不是我在背一个很大的箱子在前面孤独的走，神已经为我扛住了。所以当我把这笔重新再拿起来的时候，我就变成一个快乐的人。当我变成一个快乐的人以后，他对我说，你也要放弃一切，不要做会计师，你要做传道娘。当他把这句话放在我心中的时候，我默然不语。然后很快的他就举办布道大会。当布道大会成就了以后的第一天，我那时候在洛杉矶，1991年10月2号晚上10点半，我接到电话。直到第一天的诗班都有好几千人，神就用了一个没有人认识的人，只有一句话，神的命令，重修上帝的祭坛，他就主动回来这里，邀请大家跟众教会连接，跟众弟兄姐妹连接，大家一起的摆上，举办了布道大会。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我第一天接到了电话，晚上10点半，我从楼上走下楼，到书房里面，有一个祷告的台子，台子上有一本圣经，墙上有盏灯，灯上有个十字架。我跪下来，我说，神啊，像我这样的人能为你所用吗？一个跟神讲了10年 no 的人能够为神所用吗？况且我是第四代长老教会的基督徒，我竟然跟神讲了10年，说，神啊，我不要做牧师娘，我不要做传道娘，我要做女强人，我要做女企业家。像这样的人，神啊，我能为你所用吗？我能够服侍你吗？我就不停地这样子问上帝，神都没有回答我。一直到15分钟以后，我受不了了，我大喊了一声，我说，神啊，若你要用我，求你给我一个证据。我一喊完，灯就熄灭爆掉了，整个房间变成黑暗的。我跪在那个地方发抖，汗一直流下来，一直流下来。等我安静以后，我讲了8个字，神的呼召无以躲避。那一天，1991年10月2号，我终于跟上帝正式投降。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一起聆听的是孙晨思林师母的生命故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邀请你明天继续在节目当中和我一起来分享孙晨思林师母的生命经历。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